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您在良友电台的伙伴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感谢神又让文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和亲爱的您呢一起来分享来自于神的话语。最近呢，文慧一直在思想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个人生的问题吧。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什么？我到现在呢还没有完全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或者说如果你问我，我可能也给不出一个让你满意的答案。那么您呢？如果我问您人生是什么，您会怎么回答呢？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今天我就会和您一起来分享我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没有给我们答案呢？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这个时刻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心归向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充满运行，使我们打开耳朵，敞开心灵，讲的听的都能够在施恩座前领受从上头而来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为什么文慧最近会思想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呢，今年就在不久之前，我有一位老朋友，他安息主怀。情况呢是比较特别的，这位朋友呢在多年前已经罹患癌症，后来康复了，身体各方面呢也都一直是挺健壮的。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旅行，他也可以说是我在香港这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当中很少，应该只有他去过我在台湾的老家，到过我的家，看过我的家人。我们就是这样的好朋友，或者说老朋友吧。没想到在今年初，他突然传来消息，就是他的癌症复发。但是这一回呢，不是原先患癌的地方，而是转移了。刚开始呢，情况好像也是还不错的。那么因为将近十年前他罹患癌症，后来康复，所以各方面就觉得他这一回应该都挺得过去的。没想到呢，短短几个月，其实正式来讲应该只有两个月之间，整个病情急转直下，很快他就回到天家，安息主怀。我常常想起过往我跟他一起旅游，他到我家的时候给我的一些劝勉，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他的普通话老师。现在他回天家了，我思想他的人生，我真的在想人生是什么呢？我记得呢，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一位灾民呢从倒塌的房子里找到了一株兰草， 他把兰草呢带回乡下的老家，种在田野里。他说呢，兰草本来就应该种在大自然里，就像人呢要回到家中一样。兰草只要一滴水就能够生存，人也是一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能够活下来。但是问题是，一场汶川大地震就把这个人的家给震毁了。而在无情的灾难里头，人的希望在哪儿呢？这个希望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沙漠中的旅客，从哇哇坠地到年老而逝，我们这一生的旅程啊，就好像在广阔无垠的沙漠里头寻寻觅觅，前面好像呢亦无边际，究竟我们要寻找什么才能够得着我们心灵的满足？在不断寻找追逐的过程中，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真的像沙漠，不能够提供我们心灵所需要的甘泉。不论是财富、权势或地位，甚至是人的爱情或友情，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永远的满足。就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但究竟什么能够解我们心灵的干渴呢？有时候在人生旅程里，因为我们实在太干渴、太疲乏，我们遇见了一些人、一些事，或者是一些的物质，我们以为可以满足我们干渴的心灵，就急忙尽全力的去追求、去争取。这时候呢，我们就像呢一个好像在濒死边缘的人，攀住了那一滴水，或者是那一块浮木。我们要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究竟呢，我们是贪一时之快，选择目前的满足，还是会选择有永恒价值的满足呢？而什么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永恒真正的满足呢？我就想起了诗篇九十篇，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现在就翻开到诗篇九十篇，我们会一起看。首先是一到十二节，摩西他这样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九十篇，这首诗篇呢，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领袖摩西所写的。在公元前1400多年前，当时的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地，受到了埃及人的苦待，苦不堪言呐，生不如死啊，甚至整个民族面临灭亡的危机。 这个时候，独一真神耶和华，也就是上帝拣选的摩西，带领同胞以色列人在神的帮助之下离开了埃及，寻找新生活。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悖逆，不愿意接受神的带领，导致了以色列人迷失在旷野地，受尽了漂流迁徙之苦。而诗篇九十篇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了38年之后写成的作品。经过了漫长艰辛而又难忘的岁月，摩西看到了神伟大而又奇妙的作为和带领，他同时也看到了以色列人，也就是人，因为自己犯罪和悖逆的天性，以至于死在旷野之中。这个痛苦的经历啊，不禁使得摩西深深体会到人生命的短暂，还有其中充满了各样劳苦愁烦。他也深刻地领略到神的永恒。摩西深切体验到人的悲剧，完全是因为人叛离了独一真神，而活在独一真神愤怒之下带来的恶果是何其沉重。那么究竟摩西所经历所认识的这位独一真神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第一、第二节说什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对漂流在旷野38年以游牧为生的以色列人来说，有什么比世世代代的居所更为重要？而摩西称呼上帝为主，这个就表明了他以上帝为他的主宰，是掌管带领他的神。我们真的要问，为什么摩西愿意以神为他的主，掌管他的生命呢？因为这位独一真神上帝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既有能力创造万物，他当然也有能力来保护他所造的一切。这个对当时在旷野飘荡居无定所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真的是需要，是极其需要这位大能者的保护以及带领，能使他们免于受到野兽还有在旷野当中四围那些游牧民族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同样的，在不可预测的人生旅途上，我们也需要一位能够保护我们、引领我们的一位大能者。而这位大能者除了造天造地的神，你说还有谁呢？所以摩西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呢，是避难所的意思，也有安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流离飘荡的人来说，最需要的一处可以安身立命之处，一处可以使他心灵生根安息之处。而摩西说，神能够提供这安息之处，因为神他自己就是这个居所，有他同在，我们就不怕让任何的灾害或危险临到，因为他可以保护我们，这样呢，我们的心也能够得到安心。古代神学家奥古斯丁说，人的心啊，有一个空洞，或者说有一个空处，除了神，没有谁可以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够弥补我们这个心灵中的空洞，只有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是我们的心灵的安息之处。真的，没有神， 人的一生就缺乏了真正的安息。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节到第六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使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神既然是万物的创造者，时间也是他所创造的，所以呢，这位神是不受时间限制，他是永恒的。而对永恒的神来说，时间是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对比永恒的神，那么人呢？人一出生就受制于时间，我们的一生在永恒里头真的是很短暂，就像一滴水滴进入大海一样。摩西形容人生啊，这短暂就像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些呢，都表明人生短暂、迅速而且虚渺。但是摩西根据自己的经历，他鼓励我们，一个短暂的人生是可以投进神的永恒当中，拥有永恒的生命。那么怎么拥有呢？神已经指明了那唯一的一条路，世人啊，归回吧。但怎么样归回呢？摩西说，归于尘土，也就是死亡。但是呢，归于尘土呢，也可以解释为悔改，也就是呢，改变目前远离神的生命和生活，转向投靠相信神。将近30年前，当文慧还就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回我和同学组成了一个小诗班，一起到一家大医院去看望一位末期胃癌的病人，我们希望能够带领他信主。这位病人呢，只有30几岁，正值壮年，是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士。他原来呢，是这家大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生，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但却没想到患上了胃癌，而且一检查已经是末期，无药可救。我不知道这位医生后来是否有信主，但我知道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我想他回首人生，所有的名成利就都是虚空，留下的只是遗憾和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只有回归永恒的神，才能够从短暂的生命当中找寻到永恒的生命价值。我们再接着看摩西的祷告，7到12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当摩西回顾自己还有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经历时，他有一个检讨，他有一个体会，做了一个总结。人类的悲剧是因为神的愤怒和惩罚，因为人类远离了神，过着放纵私欲的生活，以至于面对公义圣洁的神，我们的罪行 就为我们自己招来了恶果。今天科技越进步，物质越丰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人心越堕落，社会越败坏。这是我们看见，我们正在经历，我们也可以证明的。可是摩西不是说神可以做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保护我们，带领我们吗？那么为什么神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我们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问题在谁呢？问题不在于神，而在于我们。我们看看第八节怎么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原来在神圣洁的光中，人内心最黑暗最隐秘的角落都被照明，显出了人内心不可告人知的罪恶和污秽。而人的罪恶就为自己带来了神的愤怒和责罚，就是生命的短暂以及死亡。有人说呢，人生纵然短暂，但只要过得多姿多彩，尽管享受人生，虽然死也死得瞑目，死得无憾。但我们真心问自己，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我们真的是死得瞑目，死得无憾吗？我们所享受的这个世上之乐，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吗？就如同诗篇九十篇所说的，就人生的时间来说，真的是很短暂；就人生的内容来说，其中也是充满了痛苦、悲伤和空虚。就像摩西说的，我们的一生就如同唉叹息一声，既短暂又虚渺，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但要经历愁烦，也就是心灵的痛苦，我们更要活在劳苦之中，也就是身体的痛苦。难怪有人说，我们哭着来，而将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带给人的也是哭。可是摩西他又怎么看呢？摩西说，这个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或者说最悲惨的，是当人处在这样的劳苦愁烦中的时候，却找不到出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就算我们认识神，我们不投靠神，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症结所在，那就是呢，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活在神的愤怒之中。所以摩西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人不知道神的存在，不知道敬畏神，转向神，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我们蒙神拯救来向神献上感恩，因为这真的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生命的奇迹。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传福音，不要让这个最大的悲剧再发生在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人的出路在哪里呢？十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出路。摩西的祷告，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虽然看到了人生的短暂、痛苦、虚渺还有邪恶，但是呢， 他却求神教导他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不要忘记了，摩西他认识神，他信靠神，他一生忠心于神，但是他仍然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换言之呢，摩西求神让他过一个有意义的一生，而这个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投靠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相信接受独一真神为生命的主宰，并且真真实实切切实实的让神带领和掌管他的一生。文慧要再次的强调，当我们听到摩西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美丽的误会，以为摩西还不懂得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以为摩西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看回圣经，有谁能够比得上摩西？他一生有这么多丰富的经历，他与神的关系何等的亲密，但是连摩西都要这样的祷告，何况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正在追求什么呢？我是否仍然梦想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是我想要的人生？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过往所过的日子，我们是否像摩西一样，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让我们真的从心底深处发出一个祷告，主啊，让我们不再注目，不再追求短暂没有意义的人生，或者是那些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而这个永恒价值也就只有在永恒的你那里才能够找得着。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阿们。愿神祝福你和我。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